正在回答这个问题。请问师父，自从念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后，这位居士啊，他很同情我，这个字写的工整一点，妄想少了很多，也可以说唯有读这部经没有妄想，念其他的经典会有妄想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也不是这样说，你要能读华严经的话，读妙法莲华经也同样会很少，也是不但就是这部经啊，从读摩诃般若密经后，有些现象跟感觉，只要有诵经或静坐的时候，头顶上会有跳动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头顶上会有跳动，会有啊这种现象。如果你这个跳动啊是因读经而有的话呢，那就是波尔波罗蜜对于你啊，对于你在你心里面有了活动，所以会有这个现象啊，应该是这么解释吧。请问这应该继续保持念下去呢，还是暂停呢？我也想念其他的经典，我是应该怎么样来用功好？如果你欢喜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你应该继续读啊，继续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但是也应该呀、啊，读第二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应该这样。第二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什么呢？就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的义，就是一个文一个义啊，这是两部经，就是一部经，一部经也就是两部经啊。你读文，你还应该思维这个义，应该这样读这部经啊。你读这部经，你要愿意读啊，《法华经》也是可以，《法华经》那个是。阿罗汉经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那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无差别的啊。读华严经也是可以，读维摩诘所说经也是好啊，读解深密经也都好。阿弥陀佛，我爸爸已中风多年，一直躺在老人院里，但有几次往生的迹象，都无法到彼岸，现我应该怎么做才好？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的父亲是相信佛法的呀，你劝他念阿弥陀佛啊，劝他念阿弥陀佛的同时啊，愿生阿弥陀佛，就是这是最好的办法啊。为什么说有福报的更苦？有福报的更苦啊，就是可以这么说，有福报而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那么没有这个智慧呢，他就会更苦。更苦的原因呢，我们没有福报的人呢，我们做恶事啊做的少啊，想要做恶啊你做不了那么多，顶多小小的可以做，当然福报大的人想要怎么做恶就能怎么做，他能做成功，所以他会苦，他就会苦到是这么回事，原因就是这么回事。要是有智慧，当然他不作恶啊。净体净相净用，是不是我们思维的方法？你愿意这样思维也是可以啊。 佛法又常说种相、别相、共相为何啊？种相、共相是为何啊？我们昨天讲过，比如说是这个，这是构相，这是眼物相，这是清净相。这个眼物和清净是差别的，那叫做别相。但是眼物法也是有生有灭，清净法也是有生有灭。那么这个生灭无常就是共相，共有的，也可以说是种相啊，也就可以这样啊。是法也是要我们了解一件事情，可以思维，是的，了解一件事情呢，要多思维，多思维的时候啊。你就出来智慧了，出来智慧呀、啊！但是你要学习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呢，你会向道上会，那就是有了智慧。如果你不学习佛法，你多思维呀、啊，那不一定是智慧，可能会有坏主意出来。我。此生过后，下生到天上或地狱，是否可解释为阿赖耶识？是的，可以解释为阿赖耶识。从此生入后，就是入彼生啊。但阿赖耶识也是因缘变化，由种子熏习是的，即种子现行，所以是自性空，又是因缘有是的。所以阿赖耶识既是假名我，是的，阿赖耶识是假名我，但假阿赖耶识本身没有分别。他不说我是假名我，他不对这话。但是虽然是自性空，还是缘起有，所以你的一念举心动念呢，阿赖耶识他给你完全给你储藏起来，然后会发生作用，这都是因缘有，就是这么意思啊。从此生入彼生，都是阿赖耶识的作用。但是阿赖耶识的作用是由你第六识的虚妄分别来的，从这里来的。如果你第六识和前五识合作，做种种功德，熏习到阿赖耶识里面去，他就会令你到天上去，还是你自己做的。你要好好的呀，修净土法门呢，阿赖耶识生了现行的时候，你可以往上到阿弥陀佛去，这是阿赖耶识也会给你做这件事。所以自性空还是因缘有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因为自性空，这因缘有就没有了，不是。还是因缘有啊，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但是我们要修空观的时候呢，暂时不要修假观，我们能够清净我们的一念心啊，这样子慢慢的，我们可能会转换成圣啊。你要是不修这个自性空观，只在因缘有这里活动啊，我不能得圣道啊。可否啊，印发舍利品的科判，是可以的。本经所说不可得，是否可以看成对自声闻法中得法，如大菩萨论？这个得这个字和不可得 是可能我说的不明白哈、啊。你现在提起来，你我再重说，这个德就是取着的意思，取着。这个取着这件事呢，其实也还不是那么，也还不是容易懂。取着，什么叫这取着？我还能不是太容易懂？我说一件事哈、啊，我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做取着啊？比如说是啊，这个人呢会烙饼，他的饼做得非常好。那么呢，还没有吃到嘴里，只是说饼做得好，这口嘴就流口水了。那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心的分别呀、啊，就因为有饼好吃，这贪心就来了。实在自己反省自己，所以我只是知道你告诉我知道这件事，我并没有动心要吃这个饼。我们自己反省的就是这样的嘛，只是知道这件事而已嘛。我没有动心要吃这个饼，为什么就流口水呢？所以感觉出应该从这里也感觉到，这个取着心，这个贪心呢、啊，很微细，我们自己都不觉知，达到这么个程度。不较之的，那么这个比如说现在这里没有饼，只是说这些这么一句空话，我们这样解释一下，这口水就不流了，就不流了啊。那么呢，我们没有这样说，就只是说那个饼好吃啊，什么什么味道很好很好，那么你就会流口水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你有知道它是有，它是真实的好吃。有这样的执着，如果说是没有这一回事，那我们就心里就失望了，就不流口水了。所以从这样的分析观察呢，就知道我们心里面它叫做德，那就是执着的意思，因为是真实的。这个德叫做执着，什么叫执着？因为真实有这么一回事，就是真实的。这叫做德，也叫做执着。这个从执着上面呢，或者是什么贪心，或者什么嗔心，但是初开始生的那个贪心、嗔心，那个执着还是微细的，我们自己不敢讲，我不敢讲，我也没有生贪心，没有想吃嘛，为什么流口水呢？我也没有感觉有不高兴，实在在心里面已经很微细的。嗔心已经出来了，那叫做德啊，是什么？就是不执着，德就是执着，不可得就不执着，就没有这件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呢，我也我曾经说过哈、啊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非佛教徒我们不说，我佛教徒啊，我每天读《金刚经》，或者读一部，或者是读两部哈。我一天呢念108遍的大悲咒，或者我是拜佛一天呢拜1000拜哈，或者我又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了，一天读1卷啊，或者是就是有很多的用功的功课。我这么做的时候，这样做功课的结果呢，我心里没有什么贪心。也没什么嗔心，心里很清净，就感觉到我现在用功修行有一点成效了，我不贪也不嗔，我自己感觉这样，不是说谎话，是诚心的这样观察自己。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听人说饺子好吃，流口水，从这方面看呢，我们说我们心清净了，还不对。对，你心里还是不清净，为什么？就是还有德，还有这个德，还有取着这件事。这怎么样才能够去掉这件事呢？非要深入的观察一切法空才行。你深入的观察如法空，而不是一天就行的呀。你要长时期这样观察思维，终究有一天呢，是的，不得了。 一切方法都是不可得。你能够不流口水了，能够达到这个程度，这时候好一点，会好一点。但是不是得圣道还不一定，可以知道得圣道这件事是很危险的。我们说是，我们就是天天就是这样用功啊。你要加上什么陀的用功的话呢，那就不同。你天天静坐，这样这个心能集中住。你没有这样用这个功呢，你心就是动在浮动啊，在浮动。要是能够修什么陀，有欲即定，到不到地定。那心就寂静一点，但是还不算寂静，到舍界出禅就好一点，好一点了。那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欲不动了，就欲心不动，达到这个境界。达到这个境界，我刚才说印度的得了四禅八定的外道，要是能相信佛说的无我论，他们立刻能得阿罗汉。这个定力能帮助你做成这事。我们现在说是我们汉传的佛教徒，我们很久以来也不提倡修定了，提倡要静坐这件事了。说是我念经啊，我念咒啊，哦，我心清净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心里还不清净。还是不清净，因为你这个功夫不够，功夫不够。所以呀、你这戒能增上定，定能增上慧，有慧得解脱。所以你一定要有定，也要有戒，你这件事还能才可以。如果我不修，我不静坐，你不静坐，好，说是慧解脱嘛，没有说这个定解脱。我不要修定，你不修定，有定你的慧也不行。慧没力量，一定要定的帮助，慧才能得解脱的。所以这上面说这个对治声闻法中的德，其实这个德通于一切佛教徒，不只是声闻法中啊。法师啊说，南传的四念处有所得，根据何在？南传的四念处，他修无常观，他不修毕竟空观，不修毕竟空观，他就是还是有德。但是长时期的修无我观呢，慢慢的也就入了毕竟空里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能够断除这爱烦恼，也断了这个见烦恼。要是初开始修这个修无我观，而没有修法空观的时候，你初开这样在生活头里这样修的时候，初开始虽然是恶不可得啊，我们的心所受显示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这时候还有所得，还有所受显示，所以还是有得。但是长时期的修无我观呢，那也能够无所受想行识，那时候才能够没有恶知，就得到圣道，是这样意思。假设只修啊无我观，不修无常观也是困难；只修无常观而不修无我观也有问题，也是有问题。所以佛说，你也修无常观，也修无我观；你修无我观，也修无常观。这样子呢，可以灭除爱烦恼，也能消见烦恼。无所得的也是无所得。圣言如何得知所见诸佛菩萨非天子啊所化？非天子摩诃说话，这个圣言如何得知所见诸佛菩萨非天子摩诃说话？这圣言呢，假设他没有四禅八定， 也可能会不知道，他也可能会不知道。要是得了四禅八定加上无我的智慧，那他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佛，你是魔，你是佛，他能知道。要是没有我的四禅八定，你只是会解脱的话，你的定力可能是欲界定，也可能是为了地定，这是定力浅。定力浅呢，就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这件事真是佛是魔，这表面上是这样啊。但是他要一说话呢，就知道了。虽然这个人没得四禅八定啊，你要一说话呢，你的思想是邪见是正见，就表示出来了，他就会知道。圣言如何得知所见若乎者非天子莫说话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圣言有智，有正见，有无我的智慧，有诸法空的智慧，所以能知道。就算是没得圣道，但是我们深入的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个你得了正见的时候啊，这个魔王要来同你捣乱的话，你也能辨别，也是能知道这件事。是什么是沙婆惹？沙婆惹中国话就是一切智，放在一起。请问三个问题：神通与异能有何不同？好，异能是小境界，神通是大境界，神通是境界大。你有天眼通、神通的大境界，能知道八万劫以前的事情，八万劫以后的事都能知道。所以有异能，我能知道七天以前的事情，或者说我能知道一千年以前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对神通呢不能比，不能比的事情啊。也就是禅定的深浅的问题。禅宗说人人能知个个能表的这个叫我叫做侥幸，就是色心是吧。我的想法那是佛说的，因为这是佛说的，佛在法华经这么说，华严经这么说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，那我们是尊重这件事，可以去学习这件事。说禅宗说的，禅宗说丢到一边去，我的思想是这样的。说禅宗为什么你对禅宗这样，禅宗是都是佛吗？我看都不见得，不见得禅宗是佛。所以禅宗要是自己是像佛的那个态度，我说怎么怎么的，我妙境不相信这件事，不相信这件事。你现在说禅宗说啊，人人能知个个能觉的这个叫也未必，也未必人人能知个个能觉。我唯物论者他不相信，不认为这个知识有什么重要，这物质是真实的，所以不是人人能知个个能觉的这个叫，或叫侥幸，就是摄影行识嘛。摄影识啊，这个摄影识这个识。眼识乃至阿赖耶识都是识，就是我们凡夫就是这个境界吧。啊，我们要是从经论上看，要是明白了啊，要是学习了唯识的经论呢，啊，明白的知道这个识是不清净的，啊，就是阿赖耶识，我们里边有很多无量劫来啊，所有的虚妄分别。一点也没有失掉的都在这里出场，这个死有什么好吗？什么好啊？这个侥幸就是佛性嘛，如果你因为侥幸就是佛性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侥幸不是佛性，这个我昨天曾经提过这件事哈。佛性有两种，我现在还充分哈，佛性就是两种，一个是观一切法自性空，这个空就是佛性，也是众生性。你能够成佛，多亏呀一切法是自性空， 所以也可以令之为佛性，可以这么讲。另外呀、啊，一种佛性就是你发无上菩提心了，你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了，你有般若的智慧，用这个智慧呀、啊、做一切功德的时候，你有发无上菩提心了。他不发无上菩提心还不行啊！你发无上菩提心，你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有这样的智慧去做一切功德，这些功德都是佛性，都是成佛的因缘。你为什么能成佛？你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你还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因此而做种种功德。就刚才我们讲这一段，也就是这样啊。声闻道、彼此佛道、佛道都是学习般若波罗蜜成就的，所以还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但是你还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它就不同于声闻道，也不同于彼此佛道，好，那么你也就成佛了。这个是有为的不幸，要是观一切法自性空，那个毕竟空的第一地，那是无为的境界。我刚才说这话，我刚才说这句话，我不知道各位心情怎么样了。得无上菩提的佛，他说的佛法我们听见是这样的，没得无上菩提，但是已经得了圣道的大菩萨，他说出来的这样的佛法。说一个人呢、啊、没得无生法眼，也没有甚深的禅定，这个人他也会说话，他说的是佛法，这不一定。他要是学习经论了，他要学习经论的时候，他说实话可能是符合、契合佛菩萨所说的佛法，和佛菩萨说的佛法没有矛盾，那我们也可以相信。如果这个人呢不尊重佛陀的法语，我是佛，你就是胡说八道了，我不相信这个人说的话，我不相信这件事。要是我你为什么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哈。来，我要再多说几句话，那么这句话可以保留，但是我现在说出来啊，我是因为多学习佛法几天，多学习了几天。初开始的时候，我不能这么说话，我不会说这句话，就是他怎么说我怎么说啊。比如说我说这个大法师学习佛法几十年了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功修行，我读他的书，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，我自己不能说方言的。但是我现在不是，你这么说我可能同意，我也可能不同意。我读禅宗的时候，就是以前依据经论学习禅的人，我恭敬尊重赞叹，若不跟你经论说实话，我禅宗说，我完全不相信这句话，他说的话我都不相信。各位，我们还是思想自由，你们相信你们相信吧。不这样讲，但这件事情我这不是今天了啊，中国佛教很久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久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对于佛法学习的不够。不是说我现在是这样的分别，你们各位如果多学习佛法，我因为也什么样的同样的，你好好学习唯识的话，唯识的道理，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法师讲的话，那个法师讲的话，你心里就会有分别，你说的有一点差，有点差头，有点差劲儿。不要说是佛的境界答应我们，当然你自然会有分别，说这个人说的对不对，我们就是明白这么说了，不要说是不是佛。你要学的佛法学的多了，学的深广了哈，你自然会这样分别，你说的对不对，就有这个问题。我们这些其实这个是不管什么地方啊，我们从中国佛教史看，大概从南宋赵宋有北宋有南宋哈、啊、 男生以后吧，佛教佛法就是这样子，不管是禅宗也好，天台宗、华严，通通都是向下，都是衰微。这是从时间上说，从现在来说呢，我们从佛院的情形来看呢，我的你都不愿意去佛学院去学习呀、啊？我是大学毕业，我还很学习，我就读读就好了。读读是可以，但是你读的时间少就不行。读的时间少，得少为主，那就还是不行。如果到佛学院去读，也就读三年毕业就算了，然后可能会再读三年，就是六年，也有可能再到佛研所去再读几年。结果读的还是不行，我的可怜啊！你没能，就是刚才我说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是两部，就是文字一部，意思一部。你只是把文读一读，小小知道点意，那不及格，不及格的。说我没到佛研所，我也没到佛院去，但是你能这样读久了，你就会有的程度，你对佛法的意，你就不同。你就有一点见解，有可能会有正见。说我都是佛院老师的，那不一定。你是不是有正见？这是不一定，都不一定。但这个都是从事实上来看这件事的，我不是随便说这件事。弟子时常啊梦。是梦到又要考试，而那几个科目我从来都未学过，请问师父，佛法修行之中，你以为什么样才能算上，什么算及格呢？就是有正见就是及格，这很简单，就是有正见就及格。正见从何处来？从般若波罗蜜中来。说我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不可能有正见的，不可能有正见。什么是涅槃？什么是涅槃？就是第一地就是涅槃嘛。为什么五色界天的人不了解什么是涅槃？他没有智慧嘛。来的涅槃是要诸法实相的智慧。你没有智慧，你只是有禅定，无所谓天定就是有禅定啊。禅定并不是慧，了解什么是涅槃，那是要智慧，无我观，无我的智慧可以啊。我们相信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得到般若的智慧，也会知道什么是涅槃。无所谓天、所谓天，他没有禅定，定不是慧，所以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涅槃。他所说的涅槃都是胡说八道，因为你没有佛法的智慧，你说的都对。过午不食的意义即功德，过午不食的意义即功德，过午不食的意义呀、啊，他。如果你欢喜静坐的话，立刻知道这件事，立刻知道他的功德，他的意义。你晚年你不要吃东西、啊，我喝喝水是可以。你去静坐的时候不同，你感觉不一样。说你要吃，我吃的很有味道，我吃他的一碗，吃两碗，吃三碗，你去静坐，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。那这就是过午不食的功德，过午不食的意义。就是在这里。另外呢，你要是晚上吃饭吃得很饱啊，你的欲心也会强一点，因为你要不吃，欲心会轻一点。这就是过午不食的意义功德。但是、啊、中午吃饭，假设你要欢喜静坐的话，欢喜修行的话，中午吃饭也要节，要节量，节量吃，不能吃太多。你吃的少一点，你静坐就感觉到好，相应就相应。 这就是过午布施的功德意义，就是这样啊。在家居士是否要守过午布施这条戒？你要说八万斋戒，也就应该这样做啊。现在不管是在家人、出家人啊，你想要成就圣道，要尊重佛说的话。佛说的话是能令你容易得圣道。如果你不尊重佛说的话，那就不行。就是你可以从你的事实上看出来这件事。世尊何以降生印度？为何中国无此因缘？世尊何以降生印度？那就是佛陀的大智慧观察在印度成佛是适合的，是对的，就是在那里可以度众生。而中国人因缘没成熟，因缘没成熟，所以他没有到中国来。但是从这个从过去的记录啊，迦摄佛时代好像来过中国一部分的地方，来过到过中国一部分的地方，但这件事不是决定的哈，就是看人的善根了。如果是应以佛身得度者，佛就会在那里出现。不要说是佛降生印度那回事，就是现在也是一样。现在我们呢，我们如果对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学习很诚恳，很能深入，啊。你能达到那个程度，你现在就能见佛呀，就可以，不是说一定是印度，我们中国人或者美国人都是一样平等的，现在就能见佛的，不是等到佛出世间，不是这样啊。禅坐时妄想纷飞呀，如何对治啊？你要过午布施会好一点，过午布施会好一点。如果能到寺庙上来住也会好一点，就是说出家不剃光头，你到寺庙上来你静坐也会好一点，也会不同。你在那个在欲的境界里面生活，你想要成就禅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佛也制定了要有必修必行，你是出家众，又不在又也是在家。为什么要这个分别呢？就是人的程度的问题。你要出家容易得圣道，在家就难，在家是。这个我们有这个因缘呢，在这里学习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舍利品啊。我这几天我的讲话，我承认我心有点不平，有的时候有点不平，说出的话也能听出来有这个味道哈。我说话有说错的地方，我也反省，我会忏悔这件事哈。我也希望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原谅我这一点。我下一回，我希望我再不说这些。不过有的时候心不平啊，已经知道不应该说话，还是说出来了。我希望下一次不这样的哈。我希望啊，我能好好用功啊，我能把我的无明啊、颠倒迷惑的境界减少一点，智慧增长一点。我再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时候，讲的好一点，讲的没有过失。我希望这样，但是我这话的意思，倒不是说我希望还要到这来讲经，这个意思不是这样。但是，佛法是应该学习，也应该互相帮助，啊，这个是对的。我就说到这里哈。